好，我们今天是庄子。庄子《答生篇》的第一段，通晓生命实情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对于生命没有什么好处的东西。通晓命运实情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命运无可奈何的事情。养育身形，必定先得备足各种物品。可是物资充裕有余，而身体却不能很好保养的情况是有的。保全生命，必须先使得生命不脱离形体。可是形体没有死，而生命却已死亡的情况也是有的。生命的到来不能推却，生命的离去不能留止，可悲啊！世俗的人认为养育身形便足以保养、保存生命，然而养育身形果真不足以保存生命，那么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呢？虽然不值得去做，却不得不去做，内中的操劳跟辛苦也就无法避免了。想要免除操劳形体的情况，不如忘却世事吧。忘却世事就没有劳苦跟拘累，没有劳苦跟拘累，就算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就能跟自然一道生存于变化，跟自然一道生存于变化，也就接近于大道了。世俗的事为什么要舍弃，而生命途中的痕迹为什么要遗忘？舍弃了世俗的事，身心就不会劳累；遗忘了生命的牙迹，精神就不会亏损。身心得以保全，精神得以复原，与自然融为一体，天和地乃至万物，父体和母体一旦结合，便形成事物；事物一旦离散，又成为新的事物产生的开始。形体保全，精神无亏，就叫做能够顺应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精神汇集达到高度凝聚的程度，反过来又将跟自然相辅相成。这一段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通晓生命实情的人，不会去追求对于生命没什么好处的东西。”这句话实际上非常适合于我们现代人，因为现代人大多数追求的东西都是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有害的。他们吃得太好，以至于都得了糖尿病。为了满足味蕾，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但你从不感觉一下你的胃是否舒服。你从不感觉一下你的身体是否舒服，在吃下那一大堆东西以后，再吃下，这个超份额的高蛋白以后，你有感觉到你吃了大量的 高蛋白、大量的脂肪啊，大量的营养以后，你的皮肤开始发麻，有这种感觉吗？你会发现身体已经在排斥了，身体已经在用这种方式在警告你了。除了食物以外，还有很多的方面，你在做着几乎与你的生命相抗衡的一些事。你在追求着几乎根本就不需要去追求的东西。所有那些强烈的感官刺激的事物，都令现代人感到诱惑。也许很难理解，至少对于我来说很难理解。也许我已经太落伍了，也许我已经太边缘了。我很难理解那些超强感官刺激的东西为什么会吸引你。为什么类似游戏机这样的东西会吸引人，我非常难以理解。那简直是一个对大脑的摧残。那跟放松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是一种紧张。那跟成就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你打倒的人，你杀死的人，都是屏幕里的虚拟世界的一些人。所有令感官感到刺激的东西似乎都能够吸引现代人。超级强烈的画面，令味蕾有刺激感的食物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能够吸引你。而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你的生命不需要的。如果你过多的摄入，你还会妨碍它的运动。那些通晓命运实情的人不会去追求命运无可奈何的事。所有引发刺激的东西都迷惑了你，然后所有没有来到你面前的能够刺激你的东西都变成了你的追求。 当别人有一辆劳斯莱斯而你没有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你的追求，它就变成了你的未来的渴望。它就变成了你难以割舍的一个愿景。当别人有100万而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当别人忽然中了彩票，而你反复买却反复没有中的时候，你将会立刻感觉到嫉妒。所以非常奇怪，我记得过去曾经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了解人的本性吗？当你了解人的本性，你会发现他并不希望看见你过得比他好。他比较希望看到你过得比他差。当你过得比他差的时候，他会来安慰你，并且表现出慈善。而当你过得比他好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愤怒，内在充满了嫉妒。因为你得到的他还没有。他完全不臣服于他的命运。他要做点什么，他千方百计的要做点什么来改变他的命运，来跟你做比较，甚至他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超过你，他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战胜你，能够让你感觉到嫉妒。人类以这样的方式伤害着自己，同时也伤害着别人。所有这些暴力的向外伸手的欲望，对你的心灵来说都是一种伤害。他根本就不知道生命的法则是怎么样的，他不了解生命的实情是怎么样的。生命的实情从来不以竞争为前提，如果竞争是符合宇宙法则的话，这个宇宙早就乱套了。宇宙里没有竞争，宇宙里从来都没有比较，宇宙的方式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回应。它以最忠实的方式来回应你，它以你最真实的样子来回应你。你是什么样的，他就按那个最真实的你来回应。所以当你变得残忍，当你变得竞争， 当你内在突然出现了类似面目狰狞的东西，那个宇宙会非常重视地反映你的一切。你的残忍只会吸引来残忍。你也许用你的残忍把别人打倒了，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是物理世界。你可以以野兽的方式把别人打倒，在这一点上你会成功。你可以以野兽的方式掠夺财富，掠夺本来属于别人的，或者本来应该属于这个世界的财富，在这一点上你有可能会成功。这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胜者为王。但丛林法则从来都没有看到够长远。来自你的残忍只会吸引一个更厉害的残忍，你有一天会碰到一个更残忍的人来打倒你。据说在唐朝的时候，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星象家，好像是推背图的这个作者，他跟皇帝说，他说你的这个天下，唐朝的天下将会被一个姓武的女人霸占，而她已经出生了，袁天魁。皇帝说那很好啊，既然你已经算到他姓武了，他已经出生了，我可以把所有姓武的全部杀光。然后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你可以把他杀光，这个没有问题，你做得到，你是皇帝，但是你杀光以后30年后会有一个更厉害的人来，那个时候你的后代将遭受的灾难比现在要更大。至少现在如果你没有杀掉这个姓武的人，30年后他已经老了，他也许会心慈手软对你的后代，但如果30年后他刚出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的话，他一下子占领了你的王位，他对你的后代下手会更狠。这个是古人对宇宙法则的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个认知非常清晰。 你可以残忍，你的残忍会吸引来另一个残忍，他一定会战胜你。即使你侥幸战胜了这个残忍，30年后有一个你永远绝对无法战胜的另一个更厉害的残忍过来。所以最终你不可能胜利，你会失败，你会败在你自己的残忍上。而这只是时间问题，时间的长短。也许前面的30年你真的成功了，你用你的残忍真的成功了，以丛林的法则你战胜了所有的敌人。但是30年后，你将会失败。拿破仑失败了，他被关在一个小岛上毒死。罗马的皇帝也失败了，他被他的亲信用剑砍死。希特勒也失败了，他最后只能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奇怪的是，每一个人还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在试图用各种方式获取他不应该获取的东西。如果你信佛，你甚至开始用佛教的东西，用咒语来获取你不应该获取的东西。非常奇怪，这完全是对宇宙的一个错误的理解。你要知道，宇宙有许多的层次，你最熟悉的是这个物理世界的层次。当你有一个肉身，你活在物理世界，你必须以物理世界的法则来运作。如果你胃疼，你觉得你应该去看病啊，还是应该去念咒？对，你应该吃药，你应该喝点温水，你应该去医院。但是大有人在生病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念咒，用咒语来治疗他的疾病。这完全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这几乎是对宇宙法则的一个近乎可笑的无知造成的误会。也许你听过这个古人一直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你泄露天机，你将会遭到天谴。这句话太普遍了，每个人都听到过，但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法则。也就是说，每一个层面有每一个层面运作的规律，别的层面不允许干扰到其他的层面。物理世界的层面有物理世界层面的规律， 法则，有物理世界的能量法则，更高的层面，有更高层面的这个能量法则。这些层面是被相互隔开的，而他们被相互隔开是绝对必要和有道理的，以免他们相互之间干扰，变得混乱。所以当你以更高层面的法则用于这个物理世界的时候，你将受到惩罚。也许更高层面在你看来有一些奇迹般的能量，但他们不允许进入这个物理世界的层面。如果你以某种方式引导别的宇宙的力量进入这个物理宇宙的话，你将受到惩罚。你在扰乱这个物理宇宙的规律，你在扰乱它的次序。对，但有人问，有那么多的公案，有那么多的传说啊，念咒语，这个咒语这个疾病就好了，等等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不应该念个咒语让我的胃病变好吗？在这里你就要理解一件事了，当你在物理世界工作，你将获得工作的回报，你将获得工资，对不对？你的劳动，你的付出会有相应的回报。当你在物理世界砍柴，你就会获得相应的柴火啊，你的劳动换来了一些东西。这完全符合物理世界的运动的法则。你不能说我以念咒的方式让我房间里堆满了柴火，这个几乎是无法奏效的，不可行的。因为咒语它面对的是另一个层面，它面对的是一个精神的层面，是一个非物质的别的层面，它面对的是一个你心灵的更高的层面。你的念诵，你的诗歌，你的静坐，你内心的所有东西，他们都在另一个层面。当你内心回想起音乐，你的心灵变得宁静和祥和。当你的心灵回想起某一段唱诵，某一段祈祷，你的心灵因之受到了抚慰，而你内在层面变得更加的平静了，更加的柔软了。而你的平静跟你的柔软不仅仅会影响到你个人，甚至会影响到你周围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更高层面的空间。你甚至会连接上属于这个更高层面的别的形式或者别的生命，因为这就是咒语在那个层面的功能，它有这样的功能。它是在那个层面运作的， 这符合那个层面的物理现象。所以音乐、咒语、那些祈祷词将会安慰你属于更高层面的灵魂。而你的心灵获得了安慰，你的肉体一样会获得相应的影响。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影响你。据说那些心情非常愉悦的人，他们的癌细胞缩小了，他们的肿瘤缩小了，因为他们心情愉悦。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影响你。这种方式是符合法则的，是符合法则的，所以你应该理解它。但并不是说你念一个咒语，你的房间里会出现100万；你念一个财生咒，你房间里会一夜之间出现成堆成堆的钞票。这是不符合法则的。但人们错误理解了这个法则运行的规则，他们开始说我要念财神咒，然后让房间充满钞票。那个方式不是这样运作的。人们甚至开始找各种旁门左道的方式，开始找各种鬼神的方式。你听到过五鬼搬运吗？他们祈祷鬼神来帮助他们发财。据说第六层面的圣者有控制第一到第四层面所有库巴的能力。库巴的意思是大力者、大力神者，他们拥有第四个层面的所有的奇迹的力量，叫库巴，包括这些鬼神在内。而这些库巴面临极大的风险，他们有会被打回原形的风险。一旦他们使用了这个力量，并且干扰了物理宇宙的法则，他们就有可能被打回原形。因为你在干扰宇宙的运作，你在做一件你不应该做的事。而那些第六层面的圣者有一个功能，他们通过心灵的力量在影响那些库巴的思想。他们会禁止那些库巴使用他们的神力，因为那些鬼神是一些不能自控者，他们有很强的习气，他们甚至不能够自我控制，所以第六层面的圣者会影响他，会影响他的思想，使他稳定下来，使他不要犯太多的错误。也许他会犯一些小的错误，但不允许他犯更大的错误，因为宇宙必须获得平衡。我们的这个物理世界有许多你看不到的伟大的力量在守护着。他们守护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它平衡。使它保持一个稳定跟平衡。所以第六层面的圣者 在控制着所有的库巴，使他们不要犯大错。而人是一个狡猾的动物，人非常狡猾，他总是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去影响那些库巴，去催促他们犯错误。道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歪门邪道的东西，佛教里也有。是会有人去，对，印度教也有，有很多。真的会有人去用一些神秘的咒语啊、仪式啊、火供啊等等各种各样歪门邪道的东西去催促这些库巴。道家里最著名叫五鬼搬运，对，泰国也有，泰国就是大概大家新闻里也提到过，泰国养小鬼嘛，去催促这些所谓在灵界有一些力量的一些鬼神。让他变得激动，让他帮你办事，让他因为你而犯错误。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回报的。当你以某种方式向世界掠夺你不应该拥有的，因为你并没有太大的付出，而你却想以小博大，你获得了超出你付出的东西，那么迟早有一天你将会被惩罚，你将会再一次还出来啊！你曾经吞下去的东西必须再吐出来，这就是因果律。你曾经向世界掠夺的东西，你必须还回去。据说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个通过修炼达到这个第三只眼力量的一个人，一个男的啊，名字我不提了。这个人的确开发了一个第三只眼的能力。而第三只眼一个最大的能力其实就是搬运，它对物理世界有一个搬运的效果。但他的老师曾经警告过他，所有你搬来的东西都必须还回去，因为他们不是你的，你不能用它，你如果用它你将会遭到惩罚。他也谨守这条法则，他从未曾以此来获得什么利益。但是有一次他很穷，他生了胃病，而且胃病很严重，他没钱到医院去看病，他不得不出此下策了，他搬了3000块钱。而那些钱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那些钱是属于沉船的，是海一条沉船啊，是死人的钱，是沉船里的一些钱，他搬过来了。他拿这些钱去医院看病，看他的胃病，胃病是好了，1个月以后他生了更重的病。这次他知道是那个回应来了，是那个回应来了，而且他无论如何再也无法搬运别的钞票了，他没法搬过来了。命运以这样的方式卡住了他的喉咙。并且很快的惩罚了他，1个月以后。仅仅1个月。 所以无论你多么智巧，你以智巧的方式向世界里掠夺你未曾付出的东西，你甚至聪明到以宗教的方式来掠夺，这些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这些是对生命法则的误解、不理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创造，他只知道掠夺，他不知道创造是什么。如果掠夺能够让一个人富有的话，我想古人早就做了。古人是那么的聪明，你想到的跟没想到的他都探索过了。如果掠夺的方式能够让一个人富有，古代所有的人都会去做，但他们没有那样做。所有的宗教里都在告诉你，你应该诚实跟勤奋的创造来改造你的命运。你应该积累一下你的善因，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获得未来清净跟福报的方式。所以那个创造一共有两个方面，分两个层面。在物理世界的创造，你应该积累物理世界的行动，你在物理世界应该尽可能的帮助这个世界，尽可能的积累你的善行。你给物理世界创造了多少价值，这个物理世界就会回应你多大的价值。物理法则就是这样，没有人能够违背它。而在另一方面，在精神世界，当你的精神世界是那么的纯净跟祥和，你将会创造属于你周围的一整个区域的宁静跟祥和。所以据说老子的徒弟，他为了避开世人的这个追求，因为他走到哪儿就有一大堆人围住他，他烦死了，他就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深山上去住着，只带了一个门童。但住了一年以后，很快的山脚下的村民就开始到山上来祭拜他，感谢他。他觉得很奇怪，我在深山里，我没有为你们做任何事，你们为什么要上来？那些村民说，自从你住在这座山以后，这里就开始风调雨顺了，很快就五谷丰登了。他在他的精神层面创造了祥和，以至于在他周围的环境，那个祥和变得共振了。所以如果你要改变你的命运，如果你要创造，只能以这两种方式，以物理世界的方式付出跟奉献，以精神世界的方式变得祥和。这是真正福祉的来源，并没有其他的方式。其他所有旁门左道的方式，迟早有一天会让你掉到坑里去。 庄子说，养育身形必须具备各种的物品，但有的人物资充裕了，却不能很好的保养。他有那么多的物资，但他却依然无法保养他的身形。他把物理世界跟灵性层面混为一谈，他试图以念咒治疗自己的癌症。保养生命必定使生命不脱离形体，可是形体没有死去，而生命已经死亡的情况也是有的。而另一类的人，他们强烈的倾向于灵性的层面，却完全抛弃了物质的世界。他们活在世界上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他们把这个叫做出离心。如果出离心是这样的，如果出离心是讨厌这个世界，讨厌你自己的身体，如果出离心是连一眼都不愿意多看这个物理世界的样子，这个物理世界的美好，这样的出离心，我觉得一点价值也没有。非常奇怪的是，一个人除非充分经验了他所在的层面，否则他永远无法离开他。所谓充分经验他所在的层面的意思是说，他一点怨恨都没有，他对他所处的层面跟环境丝毫也没有怨恨。所有你怨恨的东西，你都会再一次回来。这意味着你没有完成它。当你对这个世界还有怨恨的时候，你一定会回来。当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满意的情怀，非常满意，你充分的体验了它。体验了他的好跟他的坏，你非常满意的体验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的时候，你将会结束在这儿的功课。你体验了每一个人，你体验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你体验了所有生活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完整的离开他。生命的来到不能推却，生命的离去不能留止。你在推却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想体验它，你认为你应该有出离心，所以你认为你应该拔腿就跑。你能跑到哪儿去呢？你已经拥有了一个物理的身体，你只能留在这儿。 当你退却来到你面前的生命的时候，意味着你是不及格的，你是留级生，你迟早有一天会以从头来过的方式来体验它。而当一个人要离去的时候，他总是不舍。当一个人来到生命的尽头，他总是不舍。他非常担心他的爱人，他非常担心他的孩子，他非常担心他留下来的那一大笔财产。他非常的不舍。他没有充分的活，他也没能力充分的死。只有一个充分活过的人，他将会充分的死。他活过了，他每一个层面他都体验过了，他没有任何留恋，他就有能力充分的死，非常满意的闭上他的双眼。可悲啊，世俗的人认为养育身形便足以 保存生命，然而养育身形果真不足以保存生命。那么世间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呢？很多你做的事实际上都浪费了，很多你做的事实际上方向都不太对，正好做到反方向上去了。要想免除操劳形体的情况，不如忘却世事吧。忘却世事就没有劳苦跟拘累，就能够与自然一道生存于变化，跟自然一道生存于变化就接近于大道了。我想起了马一佛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副对联，叫做孤舍神明无病苦，妙高路回觉心知。他说孤舍神山上啊，有一个仙人，他的精神是多么的凝聚啊，叫孤舍神明无病苦，就是他据说他的肌肤像16岁的少女一样白皙而纯净。他完全没有病，他已经活了上百年了，他没有任何的疾病。这则寓言是庄子里的，叫孤舍神山上的一个仙人。孤舍神明无病苦，妙高路回觉心知。妙高路回觉心知是来自华严经的53参里面，这个善财童子参一个念佛的这个念佛的一个菩萨。这个念佛的菩萨在妙高山上，他总是绕着妙高山在念佛。他在第二峰，他不是在第一峰，第一峰是没有人的，他的境界非常玄妙，非常非常的玄妙，叫妙高路回觉心知。当一个人他的精神能够像孤舍神山上的这个仙人一样，非常的专注纯净， 只是凝结在哪儿？那它就一定能够与大自然相互贯通。你有发现吗？每当你的意识来到你的身体，或者来到你的头脑，你就觉得有一种微妙的烦躁。大家有这样的体验吗？如果你来到你的思想，你有一定程度的烦躁；如果你来到你的身体，你将会有更粗糙的烦躁出现。当然，这种烦躁是微妙的，如果你敏感，你能够感觉得到。它有一种震动是不和谐的，你的肉体上始终有一种震动是不和谐的，因为你的肉体至今为止没有进化到足够和谐的程度。你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和谐的，你的思想一直有相互矛盾的思想，所以如果你的意识在你的思想跟肉体当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奇怪的骚动。你有感觉到吗？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骚动始终存在着，唯独当你的意识再上升那么一点点，只需要一点点，不需要很多，一旦来到一个浩瀚当中的时候，忽然某种和谐就产生了。这种和谐是无以言喻的，是不需要证明跟表达的。这种无限的意识状态正是这个固摄神山上这个仙人的状态，它是一种神凝的状态，凝聚，你有发现吗？它是一种凝聚的状态，它不是凝聚为一个点，而是凝聚为无限。你有时候可以通过音乐来到这个无限凝聚的状态，你有时候可以通过任何别的令你感觉到舒适的方式来到这个无限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天然的祥和，祥和到你几乎都不想有任何的打扰。它真的有点像凝聚一样，凝固一样。如果你处在一个特别祥和的状态，你甚至不愿意移动你的手跟脚。它是一种天然的定境。而当你在这个状态里足够久的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观察：当你在这个状态里足够久的时候，你发现你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宁静祥和了，你周围的人都变得平静下来了。据说这个固摄神山的仙人，他周围的所有村庄的那些村民都非常的善良，似乎他们感受到了某种属于善的震动，被同化了。他们附近所有的地方都风调雨顺，万物峥嵘，都非常的美丽祥和，天非常的蓝，水非常的甘甜。这一切以某种同频的方式被创造了。所以如果你在这种镇定跟祥和当中够久的话，你将会创造一个同样镇定跟祥和的物理的环境。这是可以的。 这符合法则，这符合法则。佛陀以这样的方式击退了魔君，他在他的祥和中甚至魔君都无法打扰他，这符合法则。佛陀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据说佛陀降服魔君以后，树上这个空中还飘落了美丽的花朵。你可以想象那个在佛陀面前飘落花朵的那个美丽场景，它就像动画一样，微妙的香味，桂花的香味，微妙的香味，非常轻盈的来自天界的花朵飘下来，那不是人间的花朵，那是天界的花朵。这是符合法则的，你明白吗？这是符合法则的，并没有说佛陀祥和以后天上飘下来钞票。所以你要理解那个法则的界限在哪里，它也许可以飘下来天神的花朵，这是可能的，这完全有可能，但并不会飘下来钞票。所以人们几乎冲昏了头脑，想通过灵性的方式来让天上飘下来钞票。而庄子说，你应该忘记那些让你劳累的事，忘记那些让精神亏损的事，让你的心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与天地融为一体。而这本身是有创造力的。你的天地将变得祥和宁静。它的创造力是这样的。只能以符合法则的方式来创造。对，有人问，那佛教的财胜法难道没有用吗？有人问，难道精神的这个创富法难道没有用吗？你知道密宗里有一本书，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催动空行心旋》啊，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想出来，太美了，叫《催动空行心旋》。他并不是说你念这个咒语，天上就会掉下来钞票啊，不是。他只是你念这个咒语，你在这个咒语的层面催动了空行的心旋。你催动了属于那个层面的某一些存在。属于那个层面的所谓空行的存在，某一些存在，而那些空行是受到法则制约的，他们受到第六个层面的伟大的圣者的控制，他们不会犯大的错误，但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以智能的方式来引导你跟引导别人， 也许你在念诵观音以后，也许你在念诵某些祈祷文以后，忽然有人想起你了。那个催动以宇宙之网的方式连接到了物理世界的另一个人，他忽然想起你了，他需要你来给他帮忙，他给了你一份工作，这是有可能的，这符合法则。并不是说你念动咒语以后，你的天花板上就开始掉下来一大堆钞票，不是这样的。而那个催动，由于智能的参与，它总是为你好，它总是对你好的，它并不会让某一个暴发户的敲你的门来送给你100万，不会的，那是对你的伤害，那是对宇宙的掠夺行为，那是对社会资源的掠夺。如果你真的通过歪门邪道来这样做，你会受到惩罚。但他会通过某一个人给你一个电话，来催促你发挥你的潜力，来催促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什么，来催促你本应该付出的一些力量。你待在你的房间里，你什么也没付出，这是不对的。他通过一些方式来提示你，让你能够找到符合你的机会，找到符合你足以付出的机会，这叫催动空行心弦。你在催动一个宇宙智能的网络，这个网络总是会找到一些你能够付出的一些门槛，它总是会在这个地方给你打开一扇门，它并不会一下子给你100万，这是不会的。但他会给你机会，他不是直接给你钱，但是他会给你机会，让你能够成长，让你能够付出，这对你有帮助。这意味着他会给你一个拐棍儿。以某种方式敲击你，所以每当你渴望学习的时候，你在向整个宇宙发出信号，你慢慢的就会碰到一些适合的东西来学习，你慢慢会碰到一些适合的人来教导，总是会有人，总是会有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门向你打开，这符合宇宙法则。宇宙希望给你机会，宇宙实际上在等待着你敲门，它可以为你打开更多的门。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只要这个东西，我只要这一扇门，你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有很多的大门你都应该打开它。所以佛教里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有无数的门，你每一扇门都应该打开它，而且迟早你会打开每一扇门的，打开一扇门绝对不够，只看一本书绝对不够。只经历一个人绝对不够。 你会经历很多人的。在很多情况下，99%的人，他们每一世的夫妻关系都不是同一个人。你这一世也许跟这个人做夫妻，下一世你有可能跟另一个人。在99%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只有极少数的灵魂在许多世都选择同一个人，但他也不可能永远这样选下去，迟早有一世他还得换人，因为这是灵魂的渴望。你必须经历更多的大门，否则你无法学习。你必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否则你怎么进步呢？没法进步了，进步的空间都没有了。所以这是宇宙会答应你的，他总是乐意给你打开各种各样的大门，这是他会答应的。但他不会向你撒钞票，你知道吗？所以你渴望宇宙来向你撒钞票，那是对宇宙法则的误解，那是对催动空行星旋的一个非常愚蠢的理解，以为催动了空行星旋，它会搬一箱子钞票送到你家门口。所以当你念诵咒语，当你念诵财神法，当你念诵这些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给你机会。会有无数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有很多情况下，宇宙甚至会给2到3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让你选择，你选择哪一个都可以。因为你必须透过这些机会来成长，你必须透过这些新的事物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这对你有帮助。给你100万对你没有帮助，给你100万等于是在害你，等于是在破坏物理世界的平衡，非但在害你，而且对物理世界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古人实际上非常清晰地理解了这些生命的法则，他非常清晰。你为什么要执着于一个具体的事物呢？你为什么要执着于一个具体的人呢？如果一个事物已经被完成了，他就应该离开。他应该尽快的离开，他应该尽快的让出那个位置，以使新的人跟新的事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应该这样。所以别再执着于任何事物，也别再执着于任何的人。你应该非常清楚，当你完成他们以后，他们会离开。而在你的喜悦当中，你会见到新的东西，新的人，而那是一种喜悦，那不是一个未知的恐惧，你知道吗？那是一个喜悦。 以整个的旅程就是这样的。最终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朋友，而不是冷漠的。你会跟所有的人成为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在他以后的另一个佛弥勒佛来的时候，他将不会是老师，他将会是朋友。我相信未来的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他将会成为真正的朋友。朋友意味着你跟他的关系都是独立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你也许可以跟他学习，你可以向弥勒学习，但你依然是独立的。朋友意味着你不仅向他学习，你向每一个人学习，你向一棵树学习，一朵花学习，你向另外一个人学习。他不再是你的唯一。当没有人是你的唯一的时候，你就是自由的。所以朋友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具有非常大的成长，他才能达到类似朋友的阶段。对，他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灵魂。否则他总是想要依赖谁。无论你依赖谁，哪怕你依赖的是一只狗或者一只猫，它都会成为你的枷锁。依赖本身是一种束缚，它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束缚你。所以那个孤舍神山上的神人是多么的美啊。孤舍神宁无病苦，妙高路回觉心止。有一天你也会像孤舍神山那个神人一样，在美丽的凝聚中成为完整的单独。在密宗里把这个境界称作大自在。一个真正自由自在没有束缚的境界。而单独并不是意味着没有朋友。单独意味着你跟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成为了朋友。单独并不是没有人，单独实际上是最丰富的状态。只有依赖是一个干瘪的状态，依赖是没有人的。依赖意味着你依赖对象以外，你所有其他的人都消失了，而那个对象也不可能真的属于你。而单独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在。所有的人都是朋友。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真正彻底的把这一篇达深的文字表达出来，它似乎有更深更深的含义，而我只表达了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庄子的境界太深奥了，所以铃木大拙曾经说过，他说中国除了禅宗以外，另一个值得推崇的就是庄子。他的美难以言喻，他的美也许只能够用类似马一浮的这首诗句来体验的。你能听到窗外的蝉鸣吗？即使我戴着耳机，我依然听到窗外现在的蝉鸣。如果你能听到它，你就知道什么是孤舍神灵无病苦的境界。如果你能听到它，意味着你跟整个周围的宇宙，跟整个周围的存在都合一了。你仅仅听到它，意味着你就在向所有的这一切学习。并不是文字才是学习，而当你听到这个蝉鸣的时候，你就在学习，你在学习当中。你在倾听整个宇宙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这就是庄子在这一段最后说的，当精神汇聚达到高度凝聚的程度，你将跟自然相辅相成，你跟整个自然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和谐的韵律。在这个韵律当中，你每一个片刻都在体验的，而这种体验就是学习。对，它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这就是禅宗，这就是庄子。庄子最终的境界就是一个禅的境界，非常美，非常美。也许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禅更美的东西了。所以当你学习宗教，当你学习灵性的时候，你最终指向的方向只可能是禅宗，那是唯一的真理。它绝对不会指向一个类似破坏宇宙法则的那些事物上去。所以忘掉他们吧，忘掉那些投机取巧的道路。马一浮说，体身而用自治，外辞以求结为小道。你的体验越来越深的时候，你自然会把那些蝇营狗苟的小道全部抛掉。 他们太可笑了。他们非常类似于捡起了一块石头而扔掉了一个钻石，而钻石就在你身边，就在窗外的蝉鸣声中，那才是钻石。美元不是，如果你足够的宁静，你会一直听下去，你会听得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那是存在的魅力。让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今天没有结束语，我们今天没有再见，因为不可能有结束。那个孤舍神山上的仙人，他就在这里。谢谢大家。